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4月22号，公元2004年6月9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冈多克佛教徒举行法会，祈愿17世伽玛巴尽快入住永济寺。中共在西藏宗教场所的掠夺大于投资。中国干扰有关6415周年的专题报道。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法新社消息，位于印度境内距离藏印边境约80公里处的荣地寺院僧人本月展开了大型法会，祈愿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17世伽玛巴仁波切健康长寿，以及祈愿17世伽玛巴欧坚赤勒朵吉尽快入住荣地寺院。锡金邦首席部长表示，目前印中两国间的关系有所改善和发展的同时，应该允许17世伽玛巴居住在荣地寺，这不会对印中间的关系带来任何的影响。但是印度部分高级官员向法新社透露，印度总理曼摩汉辛格执政后的新一届政府的政策没有决定之前，不会就17世伽玛巴的任何问题做出决定。荣地寺寺院管理委员会负责人呼吁曼摩汉辛格不要在中国政府施加的压力下低头，允许17世伽玛巴仁波切居住在他的母寺荣地寺里。对于世界各地的佛教徒来说，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他还表示，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也希望17世伽玛巴能够居住在荣地寺院中。藏传佛教噶举派教主17世伽玛巴欧坚赤勒朵吉于2000年离开西藏流亡印度，至今移居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附近的西藏上密院中。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共在西藏宗教场所的掠夺大于投资，详细情况请听果奔家的报道。
根据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网消息，目前西藏拥有1780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充分保障了广大信教群众的宗教信仰需求。报道还指出，自从11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西藏得到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政府为西藏维修、新建寺庙、宗教场所的投资已经超过了4亿多元人民币。信教群众感到更满意的是，他们除了随时到寺庙点灯拜佛外，按照藏族习俗，家里有人过世可以请喇嘛到家里念经超度。对此，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中文发言人、西藏通信总编辑达瓦茨人接受了本台记者的采访。达瓦茨人你好。所谓西藏自治区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指出，目前西藏有1780座寺庙和宗教活动场所，并保障了广大信教徒的信仰需求，但是近几年来，很多僧尼在西藏境内得不到充分的宗教信仰自由，以及被驱逐出寺等，被迫流亡印度。对此谈一下您的看法。
怎么说呢？西藏在1959年以前的时候，拥有过6000多的寺院，它这个仅仅是西藏自治区的统计数字。在从1959年以前的拥有数字来说，应该是减少了寺院，因为西藏自治区基本上占总人口和总面积的一半不到。那么从这样说，它拥有的寺院应该也超过这个数字，我没有具体的数字。那么这里面呢，有寺院就是不是一般保障了广大信教群的宗教需求了？可以说这一些平常的一些，就是说表面的一些宗教信仰的要求是得到了满足，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就是不仅仅是信仰，还有一个宗教的衰败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所提出的这个报道里面所谈到的，他说群众更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可以到民间去举办小型的佛事活动啊，可以到寺院去朝拜，信徒可以不是那个什么，可以到寺院去点灯啊拜佛啊， 家里死了人可以请喇嘛到家里念经等等，其实这就是一种限制。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是一般人的信仰，一个是宗教的衰败，就是一般人信仰。但是这种信仰如果它变质的时候，变成那种神龛巫婆的信仰，变成一种民间信仰，变成一种怎么说呢，就是一种为了祈福向在这样一种层次的信仰的时候，它就已经失去了宗教的性质，已经变成一种迷信。也就是说现在中共所允许的绝大部分都属于那种迷信的层次。宗教为什么衰败了？西藏佛教不同于其他的宗教，它是一个哲学的宗教，它的宗教需要僧人花出很多的时间去学习这些经典，然后再把这些经典理论转化成。所以说西藏的所有的文明都是根据西藏的宗教，而且是这个宗教又是各种派系，所以说佛教内部又是非常多元的，有各种各样的观点的交锋，有各种各样教派之间的一种竞争等等。但是现在问题是这些都不存在了，西藏佛教的哲学的层面完全没有了。就像他们所说的，根据宗教部门正式注册的僧尼呢，他可以在自己出家的寺院修行，也可以到其他寺庙去朝拜。他说僧人可以在自己的寺院修行，是的，西藏的修行不仅仅是坐禅和那些，它还包括很多的一种从上师或者是那些地方接受的宗教传承。就是说西藏佛教不同于汉传佛教，不同于南传佛教，它非常讲究那种传承灌顶，以及这种灌顶的修持，以及对上师的信仰。那么在西藏呢，比如说让藏人去供给和辱骂达赖喇嘛，让僧人，这本身就是一种破戒，它就已经是一种很大的一种罪孽，对僧人是个非常大的伤害。因为从佛教寺院的角度来讲，达赖喇嘛是各教派的领袖，所以所有的戒律所有的传承都指向达赖喇嘛。所以说不管自己是否真的见过达赖喇嘛，他的很多的传承，他的很多的戒律，他的很多的观点都跟达赖喇嘛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从传承关系的角度讲，他们攻击这个就是一种非常大的罪恶，但是中国政府强制西藏的僧人做这些罪恶的事情。在中国政府从俗人的角度来表表态，但是从僧人的角度，从戒律的角度来，这种表态就是一种很大的罪孽。所以你说他有信仰自由，他如果想到其他的寺院去学习，他就没有这个权利，中共不允许去。所以说西藏僧人在西藏，他要成为一个僧人，他必须要犯很多的罪孽，他才能继续披着袈裟。这也是你刚才所谈到的很多的僧人被迫逃出来，以及被中共赶出来。为什么赶出来？因为他拒绝违反自己的戒律，拒绝做有损于自己作为一个真正僧人的身份或他的概念的这样一个事情。由于他拒绝这样做，所以被赶出来。
中共的这一报道说，为西藏维修兴建寺庙总教场所的投资已经超过了4亿元人民币。您认为这一数字和中共入侵西藏时被大量掠夺西藏财富的实际数字有多大的区别？
首先这4亿多人民币它是怎么算出我不知道，最少我们知道，但是它确实投入了一些，比如说班禅喇嘛的寺院啊、桑叶寺啊等等一些著名的外国游客来的。有些地方没有僧人的，他也要建个寺院，为什么？这地方游客，所以说他这个是很多的投资，不是给予信仰，不是给予人民，而是为了招揽游客，设立景点，为了景点的需要，他会投资，这种投资属于一种商业投资，它跟宗教信仰没有什么关系，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还有一些投资是政治投资，他在一些景点或者班禅喇嘛的寺院啊等等那些地方，他基于政治上的需要做了一些投资，还有那个比如说布达拉的维修。那么反过来讲，在很多一般的寺院、普通的寺院，他就没有任何的投资。第二点，如果说到中共对西藏的掠夺什么东西的，那么中共在1958年或者59年，58年是在康钦安多地方，59年、60年是在维藏地区。那么在那时候呢，所有富裕的人的家庭的财产，包括政府的财产，所有的全部都被中共掠夺。这种掠夺，因为西藏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也没有外族的入侵，所以西藏的财富都是一直是几千年来都是累积下来的。西藏的财富从来没有被转移到外面，到1959年的时候全部被中共没收了，就全部被中共都掠夺了。布达拉宫的宫殿的有一种专门的仓库，像阿佩昂吉米所谈到的，他每年都往里面放大量的金银财宝，但是从来没有往外去过。到59年中共全部取走了。这种对西藏财富的丧失 特别是艺术品的价值更是没办法估量，所以如果用这个来算，那个4亿人民币啊，400亿人民币、啊、这些东西完全没办法算。我们现在仅仅谈的是他花了多少钱，这种钱也是不实的。同样的，他从我们这儿夺取了多少，他绝对不会有数字，他绝对不会给出数字，但这个数字肯定是一个比天文数字还要多的数字。
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中国干扰有关六四十五周年的专题报道》。
根据 CNN 北京消息，自其5月24号报送的有关天安门事件一系列报道，除了一则外，遭到中共当局的监察与干扰。每当 CNN 报道出镇压之事时，大部分的营运讯号受到断讯。 CNN 记者在北京和香港所做的摄影与专访，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的李安友与前美国驻中国大使李建明的内容，也遭到了断讯干扰。报道称，中共仍然继续禁止民主活动，并将异议分子予以囚禁或强迫驱逐出境。据美联社报道，目前至少有13位中年男女因个别事件遭到中共的拘禁。
今天的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听众朋友，在今天的流亡藏人状况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
藏人寄宿制学校首曼学生一号西藏儿童村便到了重要发展阶段。以前育幼院的主要工作是养育治疗那些营养不良疾病产生的如愿儿童，然后把他们送到印度政府协助创办的藏人寄宿制学校学习。截至1965年，育幼院将1856名儿童送到了这些学校，但从1965年到1971年，只送去了311名儿童。到1971年，还有789名儿童不能送学。鉴于这种情况，育幼院发现必须扩大其工作范围，以便收养年龄较大的儿童。有关部门立即拟定了计划，把西藏儿童育幼院逐步办成一个综合机构。西藏儿童村根据印度1860年社团注册法正式做了登记，并于1972年1月4日作为全群代表加入了维尔纳国际儿童经济救助会。既然收养了大儿童，就对他们负有教育的责任，因此西藏儿童村决定逐步地把幼儿班办到高校的水平。对此，印度政府管理资助藏人学校的机构新德里中央藏修管会给予了大力支持。1972年7月至1978年3月，该会向儿童村提供了救助，负担了课本、教学用具等费用。他们还为儿童村学校派去了副校长。1978年9月以前，校长的工资一直由校管会负担。此后，现在儿童村自行管理学校，校务开支及教师工资由儿童捐助基金会负担。西藏儿童村中绝大多数孩子是孤儿，办孤儿活贫家子女，要把他们一直养到自食其力为止。尽管任重如山，但不得不迎难而上，设法完成。而且不但要为建立一所珍贵的儿童村学校不断改善设备，还得满足那些由于年龄大、身体差等种种原因而不能继续就读的儿童之需要。该村学校在考虑这一问题的同时，也遭受扭转一切都要依赖外援的状况，因为他们发现这样下去势必对教职员工和所有儿童都产生不良影响。出于对退学学生的关心，1974年10月在西藏儿童村的强烈要求下，成立了一个手工业培训中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样做可以增加了一点财政收入。
以上听到的是由果奔家为您介绍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机构，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打针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